圣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再次的祝父亲们节日快乐。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前一段时间我和国内的一位牧师有一些沟通，那我就问他，目前北美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忽视，不冷不热，对福音的使命感不强，那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那我就问他，你如何来下药？这位牧师很谦虚说，我不在美国牧会我不敢轻易给出建议。哎，我一下就被嘎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来再问。哎，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智慧，我就问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在你服侍的教会，你会如何回答呢？他思考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他说，对福音的使命感，对服侍的火热，来自于正确的福音观。再说一遍，他说，对福音的使命感，对福音的火热，来自于正确的福音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是不是出了问题呢？今天有一部分人信的是纯正的福音，但是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信的福音其实不是纯正的福音，是福音的好处。他们信福音是冲着好处来的。我想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什么是福音。可能有一些人会说，这太初级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都会背，你再给我讲福音简直是侮辱我的智商。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可能是脑子里知道，但是你心里没有被冲击到，不是真知道。因为真知道是灵里面的一个知道。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回到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30岁出来在加利利他第一次传讲的第一篇道，以及在加利在那里呼召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能够对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你和我是恐惧战惊的，你和我能够觉醒，你和我能够悔改，你和我对福音有一个心能够被挑望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这里，主啊，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主啊，求你的圣灵，就是那个真理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真理里面去，主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一切拦阻人来到你面前的，教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他们，让他们离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好，从这周开始我们要开始讲马可福音到明年的初那马可福音是在四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篇书，但是它也是最早写的一篇书。它的作者是约翰马可，那写于大概是主后的65年左右。那马可是使徒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那么他是巴拉巴的表弟。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他跟保罗跟巴拉巴一起同工。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好，那在马可写这篇福音书的时候，罗马的教会正在遭受罗马的皇帝那个皇帝叫尼禄的迫害，那里的基督徒正在生活上遭受了很多的困难。所以马可写这篇福音书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他的服事，他的侍奉，来兼顾那里的基督徒。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四本福音书所启示的重点各自不同。马太福音讲的记载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奴仆，是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讲的是记载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人子，约翰福音记载的是主耶稣是一个神子，神的儿子。那因为马可福音这里讲是仆人，所以奴仆他就没有记载他的出身还有家谱，如果你跟其他福音书相比的话，他没有记载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那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回到原点，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么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回到原点，意境耶稣重新出发。那我分三点来讲。第一点，你的重生需要圣灵的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中间我列掉几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洗。约翰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是用给你们施洗。这里大家看到经文的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是从神开始的，福音的源头是上帝自己，神预备了整个救恩的计划，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要求他，是上帝自己主动成就的。接着约翰来了，他为耶稣预备道路，在旷野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约翰施洗约翰是什么人呢？那用今天的话来说，你看他穿什么，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有人可能说，哎，蝗虫野蜜还挺好吃的，那你去吃吃看，每天吃一吃哈。所以这是一张相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他按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狂热和禁欲主义者。他的家是旷野，他穿的是最简单的，他吃的仅仅够他维持他生命的仅仅维持他生命跟体力。但是他有一个荣耀的使命，就是什么？要传扬基督。他的信息是预备人心，叫百姓悔改，使罪得赦，否则他们便无法经历重生。在这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耶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 水洗跟圣灵的洗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约翰在这里用水洗是代表着 confession 认罪谦卑的意思。那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看了不该看的事情看的东西，被你太太逮住了就认罪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悔改，不对，可能没悔改。那这里其实约翰施洗约翰用水来施洗的时候，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很多人都来，但是我们如果看对观福音的话，你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七到八节，约翰就看到说很多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来受洗，他就说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脱将来的审判呢？要你们悔改的心结出果子来，要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大家这里就看到他们的悔改是什么？是假的，他们只是告诉说我去受洗礼了我已经悔改了，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弟兄姐妹，受洗并不使人能够悔改，你可以每天都去受洗，但是如果没有悔改的心，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圣灵的洗才会带来真正的 啊，悔改才是真正的悔改。那么什么是圣灵的喜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圣灵的喜在彼得二章的第38节说了，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是两个字，是什么？要悔改。所以圣灵的喜是指当有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做工，光圣灵光照到你的内心，那一时刻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圣灵的喜，这个很清楚。所以圣灵的喜包含两个含义，一个你有脱罪的心思意念，就是你可能被你太太看到有什么错，你认罪了，但是你在心里圣灵工作说我不该再这么做了，我要悔改，这是有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第二 有行动，这个英文这个 repentance 哈 ，re 就是一个什么？你这样走的话 ，re 就是一个180度这样子走哈，不是360，180度，所以这是 re 的意思。那 penitence 大家知道英文这个啊 penthouse 是阁楼的意思，所以就是什么？回到这个高处，回到阁楼，就是回到什么神的心思意念的灵气。所以这 repentance 两个含义，一个是回转。脱离罪的心思意念，第二什么有行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这里有个 sign， 就是180度的回转。好，这个是啊讲这个圣灵的喜。那么圣灵的喜其实也是什么？也是悔改的喜，也是重生的喜。圣经里面重生其实是跟悔改是可以啊互相常常是可以画等号的。那也就是说，圣灵的喜是什么？是圣灵的内住。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概念很重要。那么什么是悔改呢？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浪子回头小儿子 悔改的故事。几周前西西教会的黄牧师讲到大儿子，那么今天我讲小儿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跟父亲说你把我的家产给我结果小儿父亲就给了他，这个儿子就带着这个家产到外面什么浪荡风祸，就把他全部花光了，结果那里遭受了什么旱灾，然后他就叫到人家那里去打工，就最后什么落到跟猪抢食的地步。所以紧接着就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疑的故宫，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向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所以这里大家看到真实的悔改包括4点，你这如果这段经文你注意看，第一他醒悟过来，第二他要起来，这起来只是什么心思意念，他还没有做，但是下面一句他说于是起来往那里去，这个是就是什么有动作了。再紧接着他说向天，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向父亲认罪。所以这个真实的悔改其实是包括有这4点。那么我们把它 summarize， 就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这2点，脱罪的心思意念还要有随之的行动，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我这里我的属灵经历也经历了水洗跟圣灵洗两次的旅程。我和王林是1995年先后来到美国的，那么在国内他是内科，我是外科在人们想象当中一对医生的夫妇，他们的婚姻一定是比较美满的，结了婚以后从此过上了什么幸福的生活，是童话的故事但是我们来了以后，我太太半年就信主了， 我一直挣扎，我好几三四年都没办法信主。所以信仰上的不同，我们在价值观、人生观上有很多的差异。他追求灵力长进，我追求功成名利。他主日要去啊，他礼拜天要去什么？要去敬拜。我想着什么？放松看报。在教养孩子上，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在婚姻的头几年里面，我们的婚姻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挣扎啊，就像好像那个水一样，越转越深，转到漩涡里面去了。所以为了婚姻的幸福，我就决定要信主了，因为我希望这个信主能够带来我婚姻里面的幸福啊，我也是想得福音的好处。1999年受洗以后，其实我对罪和福音没有清楚的认识。那我稍微总结一下我这个重生前明显的罪之一是什么？在婚姻里面是充满自私、自我中心，在工作当中充满了尊敬跟名利地位。第三个，我在生命当中是骄傲、悖逆、顽梗。那么稍微举两个例子哈，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啊，我在新泽西州啊做了一个啊，就是管理了几个助理医生。那么有一天，一个女同事来到啊跟我说，她说她家里孩子比较小，想做啊 part time 啊钟点工。啊，我就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我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哪有做钟点工呢？我们要成为纽杰西，我们要成为新泽西最好的心脏医院，不好好干，不努力干，这怎么可能呢？结果这个后来这个女生就什么就辞职了。非常有趣的是，20年后，就是3周前，我自己也做钟点工了。所以我发现我自己原来是一个自以为是，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没有怜悯心、自我中心、想争名的人。在婚姻生活当中争吵以后也不认输，我赌气可以跟太太啊7天不说话。我还很多，我不能再举例了，再举例我这个讲完道以后教会门口都出不去了。所以很多事情看来现在很懊悔，但是也看见神竟然能够改变我这样的人。那直到2005年在西西教会举行了一次新生命夏令的时候，我真正重生了，并且领受了圣灵的洗。至今那个时刻仍然能够在我脑袋里面记忆很深。我那个时候有说不出来，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就好像一个活在贫穷里的人找到珍珠一样。那时候我开始就跟我们该读路加福音那段经文一样，我开始醒悟过来，就是我真正的从内心里面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真的是过往的生活，那38年的生活就是什么张骄傲、张狂、不认神，这是我38年前生命的写照。我起来行动，我就开始带领孩子每个礼拜天就去教会，从那时候到今天没有旷过一次，除了我出差其他有事没有旷过一次。然后我在小 家里也 开始有小组。第三个，我开始懂得向神、向太太认罪。所以感谢神啊，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罪人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救恩、所有的恩典都是和悔改有关的。一个人不悔改，你一定是跟救恩福音无份的。对非基督徒是这样，对非基督徒是这样，对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确定你悔改重生了吗？你确定你领受了圣灵的洗了吗？好，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你的重生需要圣灵的洗，第二点，你的得救需要相信福音。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记载到，耶稣受了约翰的洗以后，他就领受了圣灵，然后他就胜过了魔鬼 的试探，就开始在加利利传他的福音。这是耶稣30-40岁以后第一次的这个讲道，他的讲道的大纲信息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今天的 主题经文，日期满的神的国境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日期满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知道，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 在创世纪说到神是按他的形象造人，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食了分辨善恶树上的这个果子，从此罪就进入了人类，那么神人与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人和神以及神的国就隔绝了，人从此就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定位，也陷入了被罪恶所奴隶以及因罪带来的在永恒里的刑罚这样的困境当中。大家知道，我们传福音，我们传说信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很多人理解我们信这福音是永生的，跟我今生没有关系，所以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如果你注意到日期满的，为什么说主耶稣说这句话，因为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福音是跟我们现今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这就是我们信福音，如果你要问我信福音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说是有心中有平安有喜乐，然后这是什么 byproduct。如果人家问你信福音最大好处是什么，是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这就是信福音的最大的好处。如果而且不仅有今生能够见，把关系都能够 打通来，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来，在永生里面我们不要受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好，那我们上个学期讲到旧约里面很多小先知书不断的预言那个拯救的日子，就是什么弥赛亚快来了，日期满了就是指这一世，弥赛亚来了，历史就要进入什么福音的时代，第二季神的国境呢。使徒约翰在马太福音也说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就是指着以色列的选民要等待这个准备迎接主的到来。那现在主耶稣重复这样的话，就是宣告神国和福音的开始。那么第三句是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就是悔改和信。我刚才讲到信福音现在我们传福音有时候说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有个故事说台湾那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拿了个牌子说信福音信耶稣得永生，结果那时候雨下来了，结果把那个身子永生的上面那个字下面一个掉掉了，上面一个撇掉掉了，最后他说信耶稣得水牛，结果就发现真的还不少人真的就跑来了。这个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罪跟对的讲解是不完全的，其实就像我当年信主的时候一样，当我对受洗的时候我对罪的概念是非常淡薄的。那我想在座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了这个罪这三个层次是法律是看政绩，道德是看良心，上帝是看动机和意念。所以你在街上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穿得时髦，你如果欣赏一下很好，但是你心中动了淫念，在上帝的眼里这就是罪了，这个事情没人看见，只有你心里自己明白。所以上帝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就像打靶一样，一定要打到那个靶心十环。所以用这个标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在上帝面前你能说我不是个罪人吗？那前辈纯正的福音的论述，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罗马书是对纯正的福音的论述最彻底最完全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罗马书的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是这么说的，福音本是大的神的大能，要叫一切什么相信的，要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是怎么展开这个福音的呢？如果你们注意再回去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在讲这个罪，到了第五章才讲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人家讲明白， 如果你们没有被讲清楚，你进入我们这个啊，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真的在信主以后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对付的是人的罪，是人的罪以及什么公义的上帝的审判。这就是现代为什么信耶稣对现实有意义，对永恒里面将来终极的意义，两个都有顾到。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是永生永远死了以后的事情。这里讲到我们刚已经提到了，以上帝的关系破坏隔绝，破坏了与别人与自己和万物的关系，这是现今的，我们要恢复这个关系。第二，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要面对公义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一定要讲清楚。第二点就是大家都非常明白了，神的爱跟十字架，慈爱的上帝预备了救恩，耶稣被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 代罪者，在十字架上发生了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耶稣基督该死吗？他该当我们的罪吗？不该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第三点，因信称义，这是个恩典。在罗马书的3:21-24，这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但如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罗马书，回到这个圣经，才能理解福音是什么。如果你不是这样理解福音的，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有时候是带着功利性的。你是有罪的，神的烈怒在你身上，你会受到公义的审判，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你担当了罪，他成了神的公义，并将神的义赐给你。这样的福音的进入是对的，这是保罗的思路，这是使徒们的思路，讲福音。这句话大家非常熟，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来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我们常常就念到前半段，后面没有，那半段没念。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呢因他而得救。所以这个整个这一句话完整的话，这就是纯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信的福音是一个临你悔改十字架的福音呢，还是一个带给你各样好处，比如说像财务、事业的成功、有求必应的福音呢？你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呢，还是一个被修剪过、稀释过的福音呢？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你人生的丰盛需要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16-20。好，一起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他们本来是打鱼的，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义一样。他们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耶稣往前走，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布和雅各布的兄弟约翰在船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段经文有三个重复的跟从，跟从有三次。那这里讲到四个，耶稣招门徒的时候，这四个都是渔夫，都是打鱼的。这个门徒啊，有三个后来成为耶稣的核心的同工，就是西门，就是彼得，还有约翰，还有雅各。有时候你们记不住，我想到一个方法记住。大家知道蒂峰跟秀燕有几个孩子？ 六个，有几个儿子？三个。三个儿子的名字，老大 Peter， 老二 John， 老三 James， 刚刚很小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呼召门徒，我们立峰就把门徒给生下来了。对，他还 少一个哈，安德烈。所以啊，这两对弟兄啊，这两对这个兄弟就发现，顺服耶稣的呼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无论是他们离开他们的什么父亲，还是故宫，还是船只，还是撇下以往，舍了以往，这里看到，两个都意味着他们要抛下他们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第十五节，叫什么悔改和信，这里舍跟什么跟从，其实这个两个是双重的啊，呼召是相呼应的。当耶稣发出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呼召的时候，大家想想跟随的核心含义是什么？跟随是心态还是行动呢？这里大家如果回去看的话，门徒表现出什么？立刻，你们看到两个字，立刻，在马可福音书当中，这立刻马上非常多，大家去看哈，这个是行动跟悔改的表现。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就是描述那一刻，就是那描述那一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这些原来没有信仰的，甚至以上帝为仇，以耶稣为敌的人，当我们被领进神国以后，在遇见耶稣基督以后，和当年的门徒一样，被耶稣翻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超过以前？超过以前我们熟悉的行业专业？因为耶稣来要帮助我们得人胜过这一切，人生的丰盛在于得人，他不仅在永生，在今世，因为他有永恒的价值。跟随耶稣在神的国里，你可以有丰盛的人生。什么是丰盛呢？像一棵树上面果子累累，能够结满什么？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我们羡慕的。记得我当年去教会三年都不信主，但是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上的生命就是这些圣灵果子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吸引我到教会去。虽然我还没信，但是这些东西啊，这些果子就是让我能吸引我能够去。果子还包括传福音的果子，得了和平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我觉得我是个啊蒙恩的人，在我三十年的这个职业生涯跟生命当中，有三个人对我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医生是廖医生啊，是我刚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出来跟他了八年，他让我得到了学了很多的外科技术。我来到美国以后，真的很神给我很大的恩典，让我能跟这个啊左边的你们右边你们左边的这个医生 Dr. Cooley， 这是美国第一个做心脏移植的。我在他那边四年时间，我就学了外科的视野。但是我最感恩的是，我从2009年我就开始认识这位神仙的啊这个牧者啊刘富里牧师。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啊，我就看到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他的音容笑貌，我们虽然没看过耶稣，但是从他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影子。所以我很感恩，让我能够联谊，能够学习这位啊牧者长者，让我联谊什么基督的生命，而有了基督的生命，你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我想说的是，这三个人你可能都不认识，但你和我一样，你一生都会不断的追求你领域里最好的，向最棒的人学习。但比较这三个人，也对比一下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和我一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跟随那些学基督的人，才能让你得生命， 结果子。其实我信主已经22年，但是我真正重生是16年。这16年我生命所 走过的生命的里程，就是不断的见证我悔改的这16年，超速生活的华丹，人生的转折，妻子我荣耀的帮助，饶恕的功课，不再缺席，从破裂到蒙福的妇女关系，这些都是我生命里程的故事，都是在诉说耶稣在工作，在夫妻，在姻亲关系上，在亲子关系上改变生命的大能，和我在基督里的更新。前不久啊，我们教会的啊志明跟多清在教会，在中国的一个小组邀请了我们的内门传道去跟他们讲，有个慕道友说啊，佛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慕道友问这样问题，他说：共产党给我发工资啊，还让我有工作，我信耶稣我得什么？觉得内门啊给他很好的回答。他说耶稣来不是让你有温饱的生活，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管理这个，他说耶稣来是要让你带来你生命的满足，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加丰盛。那如果看我们教会这里，我来的是要叫人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加丰盛，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著作《追随耶基督》的里面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哎，这段的话语好不好？来，一起。门徒的代价的恩典，不需要被十架的恩典，是不要那道成肉身又永远活着的基督耶稣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真实的面对自己，回到根源性的问题，就是罪去反思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无法从我们生命里面做出根本的改变，小小的修修补补不是成圣之路。读经抄经文，祷告，主日聚会，这些好不好？多好。但是这些是什么？是外功。只有蒙圣灵的光照，彻底的悔改，领受圣灵的洗和生命的改变，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在神要我们走的成圣的之路上，这才是内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操练的是什么，是内功还是外功。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罪中，罪恶会让我们跟神产生一个很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就是今天人类劳苦愁烦的原因。你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满足，你不可能有快乐的家庭，你的与人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你在很多方面会出问题的。而当你悔改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与耶稣的关系也会改变，最后你的生活跟行为 也会改变。圣经说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真的悔改了，而是因为你真的悔改了，行为是自然，最自然而然的产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原点，这个原点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上第一篇讲道，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就是什么？信耶稣。今天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灵能够活起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起来，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来，让我们能够活出福音来，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领受了圣灵的洗， 我们相信的是纯正的福音，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主结出果子来，也为主广传福音，这样死了见了主我们就安全了。怕的是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在忌讳，死了以后眼睛睁开一看，却是地狱的永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了，我们读了，我们来参加忌讳了，没悔改，在最终虚度一生，在最终虚度一生，也在最终失去了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少年呢？你接触福音的果子了吗？你领人信主了吗？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愿意立刻跟随耶稣，得到不一样的生命呢？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跟随耶稣超过所求所想。我在这里要对众人说，信主已经22年了，22年走过来，他的恩典，他的信实，他的能力，纵然我失信，但是他永远可信。我们一起低头，哇，是的，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我们为我们的婚姻，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经历了生命当中很多的困境，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太阳底下流汗，在月亮底下流泪，但是你今天让我们在灵里知道我们是有出路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你来的，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罪来到世上，他要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他要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人生的困境，出黑暗入光明。今天若是你在灵里有感动的，你说，耶稣，我要来认识你，我也要来接受那位改变天劫的生命的神，若是你有这样的感动和愿望，请你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代表你的心愿。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愿意向耶稣基督打开心门，他知道你生命里面的需要，他知道你永恒的需要，他知道你人生的追求，不要错失这样的机会。今天是父亲节，这是献给一个父亲最好的礼物，若是你是姐妹的话，若是弟兄的话，这是你给你自己最好的礼物。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我里面，我是生命的粮，在我里面永远不渴，我是活水，在我里面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起立。
愿 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是用你的恩典真的是将我们从你的恩典将我们从最终用重价赎回来的。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为今天刚刚洁净的那几位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要成为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灵能够照到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今天这里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是带着愿意悔改的心。主啊，我们刚硬的心能够被你能够感动。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恩待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不让我们的教服事，让我们的敬拜是徒然的，不让我们的服事是带着自我中心的，是黑暗掺杂的。主啊，你自己来洁净这个教会，扬进这个场。主啊，来赦免我们对你不冷不热的心态。主啊，让我们这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成为一个被你成为在这个北区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教会，成为这个北区的光和盐这个社会的光和盐。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